我那个四家族哦，我规定他们所有的王族王公贵臣每一个家族派一个最优秀的 男人出来啊，长得最庄严的找500个跟你出家来庄严你的身材。佛陀就默然答应啊，答应以后呢就把这个四家族啊500个这个庄严的这个种姓的全部都剃度了，就来庄严这个僧团的这个阵容。那么当然他们都是公子哥啦，养尊处优啦，啊，也不能在迦毗罗卫国待着，因为这是过去他的 老地方，就离开了迦毗罗卫国到其他地方去修行啊。佛陀就命令舍利弗来教导这些释迦的500个贵族。那么这些500个贵族以前在家都是王公大臣的儿子啊，养尊处优啊，现在呢啊，睡觉也晚上也不能够睡太久，也要经常去托钵啊，很辛苦。有一天呢，佛陀就到了这个500个这个比丘的地方啊，为他们安慰鼓励啊。佛陀就这样讲因缘法啊，这一切因缘生因缘灭啊，你们这个过去的荣华富贵啊不能长久啊，你要赶快把握时间啊，修行解脱道。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呢，来了一个狮子，啊，这个很凶猛的狮子，看到佛陀，看到僧团，非常的凶猛。当然佛陀就用神通力啊，把他制止，啊，为他说因缘法。结果这个狮子就死掉了，解脱了狮子的色身。解脱以后呢，佛陀就说啊，这个狮子怎么回事呢？说啊，这个狮子啊，他过去在毗婆尸佛的时候，那很久了，贤劫千佛里面他第一尊佛毗婆尸佛，他是一个婆罗门的老师，也婆罗门里面最尊贵地位最高的一个老师。那么那一天呢，毗婆尸佛在一个城市要做一个弘法的大会，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就说了，老师啊，我们应该去听佛陀开示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师也同意了，带着他们的这些徒弟啊去听法。那么因为来的人很多啊，有王公大臣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宗派的这个领导者，那么僧团的比丘啊对这个婆罗门师啊没有好好的照顾。那么婆罗门师在婆罗门的时候地位很高啊，他很娇慢啊，他看来你们不把我当一回事啊，就很生气啊，就出恶口起嗔恨心啊，说你们这些粗鲁啊不懂得礼貌啊。那么一生气之下又话也不听啊，就把他的弟子都带回去了。带回去以后因为一念的嗔心啊恶口啊，就生生世世啊就做狮子到现在。那么佛陀说啊，这个婆罗门师当时的善根智慧啊，如果毗婆尸佛说法的时候，他如果这个遇到这个恶意，他能够忍下这一口气啊，他听法，他那个时候至少能够证得出果，就是那一次的说法。他如果心平气和，不要计较这些小事情，为了法而来，他那一座的法会当中，他听到那个法，他那个因缘应该可以证得出果，乃至于4果阿罗汉。但是因缘错失了以后，你看一念的嗔心呢，啊，从毗婆尸佛到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受的这个狮子的果报，到这一生我为他说法，把他内心的嗔心给消灭了，心若灭时罪亦亡，他再重新投胎。重新投胎以后，那你看他还要遇到什么时候得到人生，又遇到佛法的注视，那么再有这样跟佛法接触的因缘就不知道。所以佛陀呢就根据这个狮子的因缘啊，就勉励500个这些贵族的比丘说啊，讲了4个偈颂，讲4句话，说啊，不眠夜长，说你啊晚上啊睡觉时间很短了，经常要熬夜休息了，你感觉到夜晚特别长啊，不眠夜长，步行路长，你过去都是坐车出去的，现在去托钵啊，一步一步走下山，这步行呢 你感到路很长，但这个都不是真正的长啊，夜长路长都不是正常。什么是真的长呢？不闻正法，以生死长。说，你们要知道啊，诸位比丘啊，你不听闻正法，不能够明白佛法的真实相，生命的真实相啊，不能够卸脱心中的无明啊，以生死长。这个愚痴啊，就让你生生世世在生死中流转了。每一次的受生啊，都含藏了很多很多的老病死的痛，这才是真正的长，一生死长。那么这个比丘经过佛陀的鼓励以后啊，就开始勇猛精进的修行了。后来500个贵族比丘都证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不闻正法，一生死长。就是说呢，假设我们不听闻舍因缘法，我们就生生世世的随顺无明言行，以行言事，是言明舍，乃至于生老病死。这个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轮回之路，永远不能停下来啊，一生死长啊，愚痴就使令我们相续的在生死中流转，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已逝的缘觉称啊。不是不要的不，眠是睡眠的眠。不，步行的步是走路的步行，步行路长。有可能会正果，有可能正果。对，对，他是这样，他有时候有善根的，他有遮障，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人他善根很强，但是他曾经造了罪业，那么就是怎么罪障。所以我们在修止观之前呢，就天台的止观一定要先忏悔修忏，就把那个遮障去掉。这个时候你在念心呢，在修跟法一接触的就容易相应。这个罪障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心就静不下来，奇怪，就是心的一种扰动相。就是我修这个止观啊，说不净观，哎，我隔壁的同学他一修就是观得很清楚啊，观得欢喜充满，我观了半天就是观不进去，就有罪障。这个时候暂时不要修，起来拜忏，拜八十号。对，他有遮障，所以说这个修忏很重要。但是修忏我刚刚讲过，一定要有一个呵责断相续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不敢再造作了，要这样的念头。你要在办忏悔的时候，所以那个我们忏悔都有一个文嘛。一个化露的文，把自己的罪障化露出来。无量劫的所造的罪业无量无边啊，仰仗佛力，我今天自诚的忏悔，我是不该更是不再造作，一定有这样的业力，然后再去修忏。那么这样子修忏以后呢，你那个罪障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就消失掉。消失掉的时候，你内心会懂得轻松的感觉，甚至你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些内向。会不会叫你吐出脏东西，或者你会梦到你洗澡，洗澡是最好的，洗得很干净，甚至会看到三宝，那就是你那个罪障啊破坏消灭。这个时候你再来修行啊，读诵大乘经典啊，欢喜充满，欢喜跟法相应，是这样子。哎，注意是。啊，这个四谛法，四谛法它是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嘛，对不对？四谛法在那个声闻能根基比较钝，比较差，它是从苦地下手， 他从身色身的果报身心世界去从不净五无常无我，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的所观境还比较广阔，观身观心。那么这个声闻人，这个师地法是从苦地生果报，那么这个缘觉人他是直接从极地有现前一念的无明下手，他观现前一念，这个人更细地。所以这个缘觉乘没有分果，没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要么你是凡夫，要么你是辟支佛。因为他这个觉悟无明无自性啊，因缘所生无自性，当体即空啊，你要么你不懂，要么就是懂，他没有次第。但是这个自苦断集莫灭修道对于苦的体会他有浅深，所以这个四谛法的修学他有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有这个分果，有分果的差别。其次呢，缘觉断烦恼比较断得比较彻底，这个声闻人断烦恼比较不彻底。在天台教官刚讲一个譬喻，说这个说这个火烧这个木炭，哦，说这个缘觉人啊断烦恼就像这个烧火成炭，缘觉是烧火成灰，所以阿罗汉还有习气，因为他烧木成炭了，烦恼没有，那还有习气啊。你看那个难陀尊者，难陀尊者他生生世世都是在尊贵的家庭的，啊，爱烦恼很重，他到了那个市区去偷钵啊，看到女众他也是上下打量。那么居士就讥诘呢，说你这个比丘怎么胃那么不好呢？佛陀说，啊，他是一个阿罗汉啊，他内心当中啊无生杀贼应供啊，一片的清净光明啊，他没有爱烦恼，他是一个习惯动作。啊，那个毗陵前佛说也是，毗陵前佛说啊，五百世做婆门高贵的种姓，他都生长在一个富贵的人家，整天在家里面这个妻子这个奴婢妻子惯了，他就阿罗汉以后他到了河边他也不坐船啊，他叫河神过来小辈断流，把这个水给我停下来，我走过去。河神很生气啊，说你一个阿罗汉也不能这样欺负我，我是个河神啊，他就告到佛陀的地方去了。佛陀说，你是不是叫人家断流让你走过去呢？不对啊，佛陀呵斥他，但是佛陀说他是个阿罗汉，他没有烦恼，啊，这是他的习气，因为他五百世当中都生长在一个高贵的种姓啊，他那就是有那个骄慢的习气。你这个人，你这跟那个人在一起啊，就他特别骄慢，你感觉到那种骄慢的气氛，但是他没有那个烦恼，习气不能招感生死。所以声闻人在断烦恼，他断了烦恼的正识，还没有断习气。但是缘觉不是，不是缘觉是啊，他烦恼也断，习气也断。他这个十二因缘的观察法，他那个断了烦恼比声闻人更深更深刻。那十二因缘你从哪一个断了，啊，它都可以。不过从净土法门待业往生了，啊，它是先从爱取断，它也不是断了，啊，改变它的方向。哎，对对对，爱取净土，对。哎，强者先迁。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对，就是说你同样一个爱取的心嘛，你现在爱取的境界是在五蕴的境界爱取，把它抽回来，换到极乐世界的功德一正二法爱取。而这棵树本来往东边花开展，现在那棵树把它改变过来，往西边去发展，你把它砍断，它就往西边倒下去。那你说这样子有没有违背因果法？没有违背因果法。说这个人为什么烦恼那么重，他能够往上极乐世界，他没有外坏因缘法，因为他那个种子要得果报一定要爱取的之路，对，他没有缘，没有缘的之路不能得果报。那么他到极乐世界以后，花开见闻悟无声，解脱了生死， 那圣人在受果报，那是如梦幻泡影，受而不受，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一念心当中有很多三恶道的业力，也栽培了往生净土的净业。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因缘所生法，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是看谁先得果报，看谁速度快。如果你让三恶道越先得果报，那就完蛋了，那这一念到三恶道去啊，搞不好说三恶道出来极乐世界已经没有了，那你就错失好的良机了。如果你把握今生，让这个清净的净土的业先得果报，那就好了，无量无边的三恶道的业种子啊，那以后到了圣道就好处理了。因为这个无声的真理啊，光明一现出来以后啊，这个业种子啊，你得大自在，你要得果报也可以，不得果报也可以。就算就到三恶道去啊，视线到三恶道得果报，你没有痛苦的感受。所以说呢，从因缘所生法的角度呢，我们这一念心呢、啊，有很多的可能性，就在比赛，看你现在要让谁先升起，让业种子先成熟。你到极乐世界的因缘先成熟，我到三恶道先成熟，都有可能。对，啊，所以这个关键就在爱取，因为这个业力已经造作了，没办法。这个业力已经没办法处理，所以我们修行是改变我们的内心，不是改变业力。这个业种子啊，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时果报完之，业种子是不能断的，是转迷为悟。你觉悟了真理以后呢，这个业种子它没有力量，光明出现就没有黑暗。所以说，修行它这个就是止观很重要，观察生命的真相，使你内心当中升起智慧，你应该怎么走？啊，人天长夜，宇宙暗淡，谁起你光明？我们生命的路该怎么走？谁来引导我们？三宝引导我们。我们每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随顺三宝？恶念起来，马上转念念佛。就当这个恶念的势力，不要让它增长。它第一个念头升起的时候，这不能怪你，因为第一念不能怪我们，因为过去有这样的种子。但是你第二念没有对治，这就是你的过错，你就是节照力不够。第一念，身为凡夫，我是觉得不能怪我，第一个恶念。但是你第一念升起的时候，你佛号马上要提起来，切断它。转念念佛，不能念要他念，不能断要他断。那么你每一次这样子断了以后啊，他这个势力，他这个爱取的势力越来越薄弱，取而代之你那个信愿持名的三智力量力量越来越增长。这个时候你那一棵树的方向就改变了，从东方慢慢的去向西方。这个时候你净土的业力啊，就慢慢一次一次的成熟，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从经论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苦集灭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未来这个内心呢、啊、的道路要怎么走。啊？哎，对，临命中的助念很重要，因为临命中哦，它为什么很重要？我们平常啊，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没有逆境的干扰，修行能够这个心能够专注。临命终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病痛，而教父病狂啊，又是全身插满了管子啊，身体又痛苦啊，内心也彷徨啊，不知道啊，生将何来，死将何去啊，下辈子要去哪里？禅定一定会失掉的。那么见主又哭啊，又闹的，对不对？那么你要离开你所有的这一生的亲人。那你这内心当中，哎，我现在银河印柱、银河小屋基金，哪一个地方是我的皈依处呢？如果不念佛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关键当中有人给他开示， 向他提起正念，这个时候啊，你现在啊去想什么都没有用，你这个念头很重要，赶快忆念阿弥陀佛，把心安住在佛号上，这是你的归依处，它能够引导你到这个这句佛号，能够引导你这片彷徨的心、苦恼的心啊，到极乐世界去，它是你真正的归依处。好，这个时候他静下来，会在黑暗当中找到一份的光明，在大海当中找到一个船一样，他照住这个佛号，哎，往生极乐世界。对，心若灭时罪亦亡。他这一念在三界活动的爱取的心啊，他改变方向。所以说这个临终要是会开示的人，会救一个人的法身慧命，因为这个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它就是什么呀？因缘所生法，我说句是空，就是这个空，就是说呢，它没有决定性，在没有得果报之前，谁也说不准它会怎么样。空就是它不决定。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适当的善知识出现引导它，那功德无量。他本来到三恶道去，因为你的开示提起正念到极乐世界去，那你是功德无量，就把一个地狱的人转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他整个生命的未来的因缘都完全不同。所以这临终观法的确非常重要，不过这个人本身要一点善根，如果他平常啊都不学习佛法，要靠临终的几句话也不容易，也不容易。就是说平常这个人也多少有在修行，他本身也有时候啊有定课，在极静当中修止修观，观察娑婆的苦，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临终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那这么多的干扰啊，身心的扰动啊，他一时忘失正念的，但是他毕竟还有善根，他曾经经常听闻佛法，那么这个时候他一时忘失正念，你一提醒他，就触动他过去的善根，那这个时候光明出现了，他就安静下来。如果说这个人完全都没有学佛，一助念就能够升起的，那这个人是多生多劫的善根。对，过去是他有学佛。对，所以说啊，你看那个观经说这个下品下生啊，一生造五逆十恶，那那个业力啊，那个名舍六入处说，那个地狱的名舍六入处说，那个业种子要发动出来，但是他念阿弥陀佛，具足十生，转地狱的火成金莲花，那都是多生多劫，他已经有成就这样的善根。我们这个是这样，我们这个文法的善根啊，是金刚种子。比如说你普通的善业啊，比如说我布施、放生、持戒，这个业到天上去受完就没有，下来都没有了。但是你这个一入耳根，永为道种啊，我们听闻佛法、明白道理啊，这个业力进去以后，犹如金刚啊，毕竟不消。这个金刚种子进去以后，它永远都在。虽然它还不能力量不够，但是它这个种子不会失掉。那么你如果在未来的生命当中，只要有善知识的一开导，它就会发动出来。因为这个善根的种子，不会因为我们的堕落跟罪业而消失的，它永远不会失掉。对，善根永远不会失掉。福报会失掉，善根不会失掉，就是这文法的善根不会失掉。好，讲到这儿啊。佛法修学概要，阿舍离啊，地老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6面，集五。菩萨称，那么这个这一科呢，我们是讲到 别名五寸的血托法门。那么首先我们先解释这个标题啊，菩萨称。那么菩萨呢是能修行的人，这个称呢是所修学的法。那么在佛法的定义呢，不管你是凡夫，不管你是圣人，只要我们现前一念信心当中有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愿力，那么这个就是菩萨。那么这个菩萨的一念心性是能修行的人，那么这个菩萨他要成就上求下化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要依止称。这个称呢就是一种印载的功能，能够透过这个六波罗蜜的法门，它能够印载菩萨的这一念心，从生死的此岸到达大波涅槃的彼岸，所以叫做菩萨称。啊，这个地方是能所双举，叫菩萨称。啊，菩萨是能修行的人，称是所修学的法。好，我们看这个，看本文。菩萨梵语具云菩提萨埵，意为觉有情，持有二意。一者耶自利而言，名觉悟之有情，为菩萨以因地，即能信解大乘教法，发广大菩提心，修习六度法门，上求三世诸佛之菩提正道。二者耶利他而言，名觉悟一切有情，为菩萨以因地觉悟后，更能依菩提心修习六度法门，度化十方一切众生。那么这个菩萨他是印度化啊，是直接起印度的因来安立这个名称。但是在印度化当中呢，他的具足的名称是菩提萨埵。那么中国人喜欢简略，所以就取这个菩萨二字。那么如果要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觉有情啊，一种觉有情叫做菩萨。那么什么叫觉有情呢？这当中呢有两层的解释。一者耶自利而言啊，耶者成就内心自受用的功德来说呢，这个觉有情翻成觉悟之有情。换句话说呢，他已经是觉悟了生命的真实相啊，就从他的自受用这一层来说啊，这个觉有情是觉悟之有情啊，已经觉悟的有情。这句话怎么说呢？说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就能够信解大乘教法，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发广大的菩提心，修六波罗蜜的法门啊，那么上求三世诸佛之菩提正道啊。那么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信解大乘教法，这个菩萨所觉悟的生命真相啊，是超越前面的人天乘跟二乘的。基本上人天乘跟二乘所明白的生命真相，这个因缘观啊，是建立在这个业力啊，从业力啊，那么从业力的角度善恶业而建立的人天的因果啊，那么从这个业果性空的角度安立的二乘的涅槃的功德。所以不管是人天乘或者二乘的思想，都是建立在业感缘起。而大乘的教法不共于前面的地方呢，就是讲到万法为是一心，就是把这个生命的差别相回归到它的根源，就是我们一念的心性的造作所创造的。 那么离开了我们一念心性的造作，就没有一切法可得。可这当中呢，就明白的把生命的缘起的最终的根源给讲出来。好，这个大乘教法是不共于前面的地方。好，就是这个世间有杂染的因果，有清净的因果。好，那么这些因果都是你一念心的活动所创造的。好，所以这个思想是特别的圆满。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觉悟，他明白了十法界为是一心的思想，发起的菩提心啊，修六度，那么上求三世诸佛是菩提正道。这个是耶菩萨的自力的功德。其次呢，耶利他而言啊，那么菩萨他不但自力，也利他啊，命觉悟一切有情啊，为菩萨以因地觉悟后，更能依菩提心修行六度法门，度化十方一切众生。那么就着利他来说呢，这个解有情呢，就是他能够有方便力去觉悟一切有情。说菩萨在因地他自己觉悟了万法唯心以后啊，他能够依止他的菩提心啊，这种大悲心，那么修习六度法门来度化十方一切的众生，使令他们在生命流转当中也能够觉悟。因为你的痛苦的根源是来自于内心的烦恼，好，不是外境会给我们痛苦。好，所以我们无量劫来，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一直不能明白这个痛苦的根源，也就不能够去消灭痛苦。好，我们总是认为外境会给我们痛苦，好，事实上外境是由内心所变现的。所以菩萨呢，他也就一直这样的一个花心啊，去度化一切众生，使令他们明白啊，要改变果报，一定要改变内心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解释这个菩萨的一个自利利他的修学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法门，这个前面是解释这个菩萨啊，是能修学的人，这一下解释这个称字。好，这个称呢，菩萨这一念心所依止的这个车称啊，有六个法门啊，六度法门。梵语六波罗蜜，波罗蜜意为度，即到彼岸之意，为菩萨行者依止布施乃至智慧等六种法门，得超越生死大海，到达大波涅槃之彼岸，故名六度。那么这个六度，这个六度呢，它的原来的梵语叫六波罗蜜。这个波罗蜜呢，中文翻成度，但事实上它的意思呢叫到彼岸啊，就是从这个生死的大海当中啊，我们能够靠岸，靠达一个安乐的彼岸，是有这个意思啊，有这个超越，有这个度脱的意思。那么这个菩萨他是凭什么能够从生死的大海当中到达彼岸呢？他依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法门啊，超越了生死大海，到达大波涅槃的彼岸，故名六度啊。这个度这个字啊，他之所以能够成就到彼岸啊，关键点在智慧，后面会讲到啊，说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种法门是共外道的，外道也布施，也持戒，也修忍辱，也修精进，也修禅定。但是外道的整个生命的现象，不能够超越三界的范围，它就是。他那一念心啊，在这个五个法门当中修学，他一直不能突破三界的业力。这个关键点就是他没有这个佛法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就是没有这个我空法空的智慧，所以使令他只能够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不能达到无相的涅槃。可是般若波罗蜜是佛法里面唯一不共外道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假设六度里面没有波罗波罗蜜，那这个六前面的五度只能够说是一种善法，它就没有度的功能。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特别的提出来说明。好，那么这以上呢是解释的菩萨跟这个称这个标题，那么以下我们正式说明菩萨称的内容。入文分三：一、总标六度所依；二、别是六度形象；三、结叹六度功德。好，我们解释菩萨称呢分成三科。第一个呢，先总标六度所依止，再解释六度的形象，再结叹六度的功德。我们看第一科，啊，总标六度所依。啊，那么这以下呢，我们根据这个《大波雷经》讲这个菩提心的内涵啊，菩萨修行六度所依菩提心啊，在《大波雷经》讲到有三个：第一个，一切智事相应作意；二、大悲为上首；三、无所得为方便。啊，这个我们在修六度之前要先确定你是依止什么样的心态来修这六个法门。啊，因为你依止的这个心态不同，你修学这六个法门所造成的功德也就不同。啊，那么站在一个菩萨的正统的传承当中，要修这六个法门要依止菩提心才可以。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到底什么是菩提心呢？啊，这当中呢《大波雷经》讲述的三个内涵啊，他要记住三个条件。第一个，一切自治相应作意。啊，那么一切自治就是一切种子，一切种子简单的说就是无上菩提。啊，我们说这个菩提有三种啊，有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无上菩提。啊，这个无上菩提就是佛的智慧，你要跟佛的智慧的心相应。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你内心当中有要希求无上菩提的愿力，这就是一切智事相应作用。啊，你虽然你是一个凡夫，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罪业在障碍你，但是你内心当中你希望能够成就无上菩提。那么成就无上菩提的希望之所以升起，在一切实地论当中他提出有四个因缘。从菩萨，凡夫的菩萨为什么他会发无上菩提心呢？他为什么想希求无上菩提呢？他为什么不求人天果报，不求恶生的涅槃呢？这当中有四种因缘。第一个，见佛神变。啊，就是说呢，这个菩萨在读大乘大乘经典的时候啊，在经典上看到佛菩萨，他那一念禅定的心当中啊，现出种种的神通，种种的三昧陀罗尼，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他能够小中变大，大中变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以毫端现宝王刹，作为神力转大法人。那么这个凡夫菩萨在大乘经典当中看到佛有这么广大的境自在境界啊，他心里思维，哎呀，佛的这一念的无上菩提的功德太大，他能够创造这样的一种广大的神通，我一定要成就佛的无上菩提，成就这样的神通。那么一指见佛神变，他就发了菩提心，这第一个。其次呢，闻法欢喜。那么有一类人，他读大乘经典当中呢，他听到佛陀种种的开示，那么佛陀能够显说世间的真理啊，讲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把生命的真相开显出来。那么这个凡夫的菩萨读诵到大乘经典啊，他体验到，哎呀，佛的智慧是太不得了了。啊，他能够看到我们凡夫所不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境界， 这个时候呢，听闻大乘佛法，升起大欢喜心啊，我一定要成就无上菩提啊，能够成就佛的智慧啊。第二个是闻法欢喜，第三个呢是悲众生苦。那么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在这个众生的人群中打滚啊，看到众生啊受到这个老病死的痛苦啊，他内心当中起的悲悯心啊，他就思维要救度一切众生，除非我内心当中有无上菩提的功德，否则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在悲悯众生苦的当下呢，就刺激他要追求无上菩提的一个希望，一个愿力啊。这第三个悲震众生苦，第四个哀甚叫衰。菩萨到了末法时代，看到邪知邪见啊，外道的思想越来越炽盛，而正法的势力越来越薄弱。这个时候圣教的光明啊，他思维啊，这个佛法的智慧啊，就像世间的光明一样，这个光明的蜡烛越来越淡薄了啊。那么我一定要赶快成就无上菩提啊，回度众生的世界啊，建立佛法，广度众生，让众生能够看到世间的真相，这个光明再重新点燃起来啊。这个时候哀圣教衰，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发菩提心就是有四种因缘，人个人的因缘不同啊，但是他的目的都是要成就无上菩提，这个叫做一切智智相应。那么这个作用就是警觉，这个菩萨呢一次一次的警惕自己啊，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啊，减少的睡眠啊，每天三点半起床啊，晚睡早起，减少了饮食，又过午不食。那么放弃很多世间的欲望，那么他就是不断的警觉自己啊，我一定要成就佛的无上菩提，我才能够成就佛的神通，成就佛的智慧，才能够广度众生，才能够建立佛法。啊，他这个就是经常的这样子来作意，来勉励自己，这个就是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啊，就是心中有一种成就无上菩提的愿望，这个是成就菩提心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大悲为上首。那么菩萨有了愿望以后，是要采取行动的，不是整天在佛堂化愿就可以了啊。他必须要离开佛堂，到众生的世界里面修习六波罗蜜，广度众生。那么菩萨他也能够理解到世间是一个苦恼的境界啊，是一个无常败坏的境界。那么但是呢，他却能够一次一次的在这个三界火载当中受生。那么我们讲了，凡夫在三界受生是一指无明，因为他颠倒啊，他认为这个世间是常乐我净的，是美妙的，是恒常存在的。那么凡夫在三界里面的投胎是无明，言行行言是乃至于生老病死流转。那么在般若经龙树菩萨说，那么菩萨为什么也在三界流转呢？他凭的是一个什么心情呢？他不是贪恋生死，他凭的是一念的大悲心，不忍众生苦，不愿圣教衰。他虽然知道三界的流转，这个每一次的受生他都要承受老病死的干扰，老病死的痛苦，但是他因为要建立佛法，为了要利益友情的缘故呢，他愿意去承担这样的痛苦。所以说呢，这也说明了菩萨他的整个修学的背后动机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啊，而是以大悲心做上首。这个上首就是他的一个引导者，大悲心来引导他啊，一次一次的在三界里面得果报。第三个，无所得为方便。先解释这个方便，这个方便就是善巧的意思。那么这个善巧就是说呢，善巧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能够透过一种方法 使令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变成一个简单的事情。就这件事本来是做不到的，但是哎，菩萨就是有善巧啊，使令他做得到，这个就是方便。这意思就是说呢，菩萨在这个生死的境界当中要行六波罗，行前面的五度啊，要布施啊，啊，就是不但是财务的布施啊，连生命这个手足都要布施出去。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因为身为一个凡夫的菩萨，他会只取他的资具。那么他为什么做得到呢？以无所得为方便，因为他有无所得的智慧，就是我空法空的智慧，来调伏他的执取，所以他能够使令前面的五度是非常的困难也变成简单化，就是他有无所得的智慧来作为他修行这个五度的一个善巧啊，这种无所得为方便，这是一个智慧啊。那么龙树菩萨在解释这个三心的时候，菩萨的三心，一切知识相应作以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他说这个一切知识相应作意啊，这是一个总相啊，任何一个菩萨他都一定要有一个希求无上菩提的愿力啊。但是这个悲跟智呢，在因地的时候各有偏重。说有一类的菩萨叫做智真善菩萨，智真善菩萨呢，他虽然也花了愿要上求下化，但是他在因地的时候啊，会偏重在上求佛道，他会做如是思维啊，说这个众生。